我们今天进入第四天的造作的信息。第四天是神造光体。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照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所创造的第四天，你所创造的工作。主，我们把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是在家里面的，无论是在现场的，主，愿你的圣灵都运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明白你手中的工作。更求主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天上来的悟性跟启示，让我们知道透过你的作为能够更认识你的永能和神性。求主恩待我们，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圣灵在我们中间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特别把我们的网络交在主的手中，保守我们的网络畅通。虽然天气变化，但是你却永不动摇。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大概这篇信息，我本来是想一次把它说完啊，可是没有办法哈，还是需要分三次，所以我想还是分三次。那么第一次呢，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光体的圣经的意义啊，第二次跟大家谈光体的重要性啊，最后跟大家谈你人生的三种光体。第四日真主要的造作就是光体，神他已经在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那光就临到地上，所以在地上所有的可能需要光的，那么就因为这个临在的光，这个光体它就会发光。好，那么这个光体呢，它是一个复数，所以应该可以读作众光体或者众发光体。在下文来看啊，神就是造了两个大光啊，然后还有造众星，那这就是用复数的关系。当然大光，两个大光很显然就是太阳跟月球，那么众星呢啊就很多了啊，我们在大气层之外有很多很多的星星，那么包括了月球，这些都在这种叫做啊恒星的族群里面啊，这是一种常识，我想你们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很多消息，我不必在这边多说啊。那么就是说一个星球或者一个星球群体，或者说像太阳系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恒星，然后呢这整个群体都会围着这个恒星在那边绕啊。那这个众星球不是说啊，当然是说所有的星，但是重点是那个啊星的族群。一个族群里面有很多星，像太阳系有多少星呢？有九大行星，对不对哈？最简单的啊，这些都是一个族群。那这些族群在啊，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在另外的银河系里面啊，都是很类似的哈。那这些我想在资讯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在这边就不花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这边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那这个天上原来是两个字，就是诸天。天在圣经里面啊，大部分都是用复数啊，所以是诸天的穹苍啊。那个上，我想天上就是它这个上大概是穹苍的意思，但是啊，翻天上比较顺口。那么诸天的穹苍应该是原来的意思啊，所以说神说诸天的穹苍要有发光体啊，而这个发光体是诸多的发光体。好，那么天加了冠词，就是神所造的诸天啊。那穹苍是单数，没有加冠词，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穹苍啊。那我们地球的大气层是一个穹苍，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在第二天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神说要有空气啊，这个空气跟穹苍是同一个字啊。那翻成空气也可以啊，但是穹苍比较是原来的意思，因为在太空中的空气不像大气层里面的空气那样的丰富啊，那样的能够对我们有益处，所以这边讲的就是性质， 那我们在穹苍啊，这个第二天的穹苍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那我在这边就不多说。那么我们但是到了后面我们要应用它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把穹苍跟大家分享过的再抽回来啊，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好，那么啊，这些光体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神在造这个光体的时候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呢也就是它的功能。那这些光体具有特别的功能，那特别的功能或者目的啊，不是只有天文物理的那种领域的那种意义，它也有属灵的意义。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啊六日创造的目的哈、啊。因为六日的创造，我们大部分都是用一种物理的角度，用物质性的眼光来看。那神就是造了这些，我们在我们周围，我们都可以去经历到，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甚至可以摸得到啊。但是问题是，这里面啊，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得见的，还有你眼睛看不见的，那就是那个律。这些个律不只是大自然的律，这个律也是管理着我们的人生，管理着属灵或者说管理着灵界的律。那灵界的律跟这个大自然界的律呢，它是彼此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所以你透过这个大自然的律，你可以揣摩到属灵的律。那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目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这个系列的信息我们刚刚已经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哈，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光体的圣经意义，那么接下来下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光体的重要性，那么第三次呢跟大家分享你人生中的三种光体。我现在还在想这三种光体，那么是不是一次只能讲一种光体啊，讲得比较深入一点，但是不要讲那么快啊，因为这三种光体跟你的人生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抓得准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把这些光体创造出来啊，到底他是为什么，神讲得很清楚啊，这些光体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啊。而且前面怎么说，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个地方是在讲我们地球上面的啊。那但是呢，整个光体跟地球是有关系的，那么所以十五节又讲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那这个天空啊，就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大气层之内而已，讲到整个天空啊。圣经说事就这样成了，神就造了两个大光，那小的大的管昼，小的管夜，那又造众星，那这些我们看到都是有目的的啊，而且这个目的跟它的功能啊是配合的，所以神就把这些都摆列在天空，铺照在地上。那么管理昼夜，分别明暗，那神看的是好的，又晚上又早晨，是第四日。我们就先从圣经的意义开始啊。那首先大家了解光跟光体不同啊。那么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好，那么神就是光，其中的光没有加冠词。所以这个不是讲特定的光，是讲到光的本质。那么这句话呢，就应该可以读作神就是永恒的光，因为神的光是永恒的光。但是神说地上要有光，那个光我们说是临在的光，那个光会过去的，那个光会有变化的。但是神的光，那就是神本身那个本质啊，就是神。所以神的光属于神的光啊，它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同时神是众光之父，你就知道父就是生命的来源啊，这个根源的意思。所以就想到神是光的根源，那我们特别也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特别把它做种宏观性的归纳，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所以说神的光临到了太阳，太阳就把这个光反射过来。哎，你说太阳光不是自己在燃烧吗？好，它的燃烧为什么会有光呢？因为光临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哈，我们人造个灯泡，这个有光。那如果说你说这个有光，这个光跟神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人造的，爱迪生做的，应该是跟爱迪生有关。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神没有在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告诉你。十个爱迪生，一千个爱迪生都照不出光来，都照不出灯泡出来。为什么？没有光啊，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光的存在是因为神说要有光， 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些人说有死光，有什么什么激光炮啊，什么什么这个光的一种武器，我实在在想，主啊，秀给他们看，你把光停掉，什么炮都打不出来了，什么激光都没有用，就是说没有光了嘛。好，你就看到这个，我们讲到根源，如果这条河流它是从一个山上流下来的，那你把那个山上的这个泉源把它堵死了，请问这条河还有没有水啊？就没有水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是从物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物质，一定要追根溯源，这个一定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就拿来帮助我们再重新坚定我们的真理，神给我们的真理就是万有都是本于神，也都要依靠神，而且要归于神。那我们都知道本于神，但是不是都依靠神呢？我们大概就啊，人有智慧，人有知识，人就做了一些借着神的创造的律啊，我们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要忘了，神如果把这些都把他的本源都停掉的话，我们所发明的就算不得什么啊。那你说啊，很多这个发明是借用了地心吸引力啊，那地心吸引力这样的一个自然律啊，让人可以运用这个自然律来发明很多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东西啊。那你想想看，我们讲的发电好，发电啊，你说何止发电啊？那最自然的水力发电啊，最普通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如果说没有水没有风，请问还发得出电来吗？发不出电来的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人一定要了解，很多都是本于神，那么也要依靠他。怎么样依靠他？我们使用这些人的创造、人的制造的时候，要知道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用这些东西。那么归于他，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主权是他的。我们虽然发明了一些东西，但是主权是他的。那我自己过去就发现，很多科学家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基督徒。特别我们读数学的时候，很多有名的数学家其实他们都是蛮敬虔的基督徒。特别像牛顿写了一本书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写那本书，他不是要写数学，他是要写神学。啊，那我看得懂，因为我学数学，我又学神学，我就很喜欢看他那本书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啊，他不用神学，他说自然哲学。其实哲学跟神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哈。好，这是题外话，就跟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说，我们不管我们发明了什么东西，我们都要知道它的本源是什么。那这会影响你的祷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好，你要用光杀人，我求神把光停掉。好，神要做的事情啊，被这些自然的东西所限制住了。那我们知道自然界的事情发生是根源于神，所以你的祷告在神那个地方，那如果你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是神的计划，神垂听你的祷告，神垂听你的祷告，这个大自然改变你。这就是耶稣在暴风中他怎么说，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们在一起。耶稣有没有这么说？没有。耶稣先斥责风和海，还是先责备门徒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先骂了再说，对不对？先骂一顿再说。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先怎么样？斥责风和海，然后再告诉门徒说：“你们还小信吗？”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神做事跟我们做事不一样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神说要光，就有了光。所以神在第一日造了临在的光之后，第四日他就造光体。我在想，为什么不第二日造？第一日造了光，第二日为什么要造穹苍呢？啊，那第三日就造光体嘛？为什么第三日要把海跟地分出来呢？啊，你就知道，光是在地露出来之后。那我们把地比喻作你的人生，对不对？就是你有了人生，你就需要光了。陈道士说啊，有一些人他们作恶，那么陈道士说，哎呀，那些没有生出来的人，就是连世上的恶人恶事都没有见过，这种人是有福的啊。那你就知道说啊，生命一产生之后，他需要的是什么？ 光，他最需要的是光啊。那么因为孩子在哪里成型的，在母腹中成型，那个地方是黑暗的啊，所以他生命要开始成为一个生命，开始进入这个世界，他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光啊，第一个碰到就是光。所以小孩子的眼睛三个月之内，他的眼睛是怎么样，还没有长好啊，所以你知道他需要适应这个光。好啊，45天，好的啊，75天，好，没关系。那这些我们就帮助大家了解到啊，这个光的重要性。所以当地露出来了，开始要种这些植物的时候，它需要什么？需要光啊，需要光。所以说，接着第4天神就造光体，然后第5天才来造这些啊其他的水中的鱼啦啊，这个海里的鱼啦啊，地上的这些走兽，第6天来造人。你看到这个次序，那你如果看得懂这个次序，很多事情你的那个逻辑啊就能够被调整啊。你做很多事情你要知道神的次序是什么。好，这些我想不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好，这些光体所发出的光辉在基督的日子里都会不存在啊。到那个时候就只有神和羔羊是永远的光。我们来读几段的经文啊。好，以赛亚书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好，以赛亚书60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经。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子不再落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注意到啊，当这些不再发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发光了，那我怎么活啊？哎，神要成为你的光，神要成为你的荣耀，而且第60章怎么说，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看这个光是诗篇怎么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哎，太阳会伤我们吗？你把臭氧层拿开看看，伤不伤你？紫外线会不会伤你？会伤你，这是光的一种。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光是因为神在穹苍之上有一个保护层，有一个臭氧层保护了我们，所以光不会伤害我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保护。所有的宇宙里面，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星球像地球这样是被保护起来的。所以你看地球有多大，哎呀好大啊，地球好大啊、那你再把它放大一点，你地球在太阳系里面怎么样，哎，小多了，是最小的四个行星之一，不是很大。那么你再出了太阳系，到了这个银河系里面去，你看到地球找不到了，根本找不到了啊。那么浩瀚的宇宙里面，神既然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地球里面，所以大卫说什么，我怎么样，我的卑微啊，我的卑微，我不过像尘土一样啊！你就看到说，这是神的拣选，你就知道神多么荣耀，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啊！这是我们课程里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些形象和样式，就让我们跟神可以接轨。那在接轨的过程当中，我们暂时的活在神所造的地球、神所造的光、神所造的万物当中。那不要忘了，第6日我们会跟你分享，神把权柄给我。那这些就看到说神的计划是什么，慢慢我们看到神的计划。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所造的这些万物将来有一天都会结束，因为这个不是永恒的，受造的都不会是永恒的啊。天上的星球也是受造，它不会是永恒的，如果神把它结束了，那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天地都会废去，但是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光也没有了，不是说光体没有啊，这些光体没有，就是说啊，太阳没有了，这是光体啊，月亮也没有了，这是光体，这些光体没有了。那没有的时候，你要靠谁的光？你就要靠神本身的光，不是像星球一样要靠受造的光，而是你自己活在神的光中。那你怎么可能活在神的光中？没有人能靠近神的光。神把你什么改变了？身体把你改变了。就当这个身体一改变了，你可以跟神靠近，你可以看见神啊。现在说不可见的神，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啊。所以摩西都想要去看到神的荣耀，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神不能说，神有没有说我是看不见的？ 神说什么？人见我的面，你是看得见神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就成为神的什么本相，把神表明出来。好，这些我讲也是后面信息要跟大家讲的哈。那么我们再来看，虽然您在的光和光体都是暂时的，但是今天他们还在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去了解到这些光体的常识，而且是习以为常的，就活在光体当中，享受阳光，晒晒太阳哈，可以维他命 D 啊，就是没时间晒太阳哈，就是没有办法晒到太阳，那怎么办啊？就是只好吃维他命了哈，只好用吃的方式。那我们好像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我们应该再多思想一点，思想什么呢？思想这些被造的光体，它在圣经中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太阳吧，读到太阳，我想你没什么感觉的。读到月亮吧，也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哦，太阳很好啊，太阳不伤我很好，月亮不害我很好。但是你没有再多思想。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为什么要拿太阳跟月亮还有众星？不是说每一节经文都有，而是说神常常让这些出现在圣经里面，它一定有圣灵很美好的意思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如果它跟我有关系，那它会不会影响我的一生？那它是神所造的，那我怎么样在神的心意里面，跟神所造的万物跟它有一个良性的互动，依循神的律啊，然后我们的人生就会不再一样啊！我相信啊，这是圣经的目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这些万物就成为我们的祝福。你可以驾驭在这万物的当中，你可以管理它。你的人生就不再一样啊！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谈到光或光体，你不能不谈光辉啊，或光芒。那么光跟光体跟光辉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光体与光辉。那么临在的光、光体和光辉，在天文物理学中只是一个常识，一种知识。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我在这边就不想花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哈。那么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光辉光体在圣经中它的意思是什么？特别是光辉，好，光辉啊，光体它会反光出来，反出来的光呢，它一定有光芒，有光辉。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灯泡的光辉？有啊，灯泡发出来没有光辉，你怎么看得见呢？那个光辉就是亮啊，好，就是一个亮度，光辉很强，就是它亮度很高。你看，我们一个灯不够，抓两个灯，两个灯不够，三个灯，三个灯不够，又加了好多灯，这边还有一个灯哈。为什么要加那么多灯？一个灯的光芒怎么样？不够强，你要多一点光芒。好，这是我们一般的常识。但是圣经怎么说？我们来看看啊，圣经啊提到光辉不多，很奇怪，不多。好，那不多不是说没有亮光这些字，我是说有。但是我们要谈的是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先看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他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这节经文的光辉在圣经中只出现这么一次啊，用来做什么？用来启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那我们刚刚讲的灯的光辉，那就讲到你如果没有耶稣，你就是没有神的光辉。神的光辉来照亮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救赎我们。所以这个光辉是一个有位格的光辉，而很奇妙的就只用这么一次啊，就表示说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甚至于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读哈。那么那这个字呢，它是一个组合字，我们来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一个介系词，就是出来或者分离的这个介系词，跟照耀这个动词组合起来的，组合起来就是说这是一个状态啊，这是一个状态。那么就耶稣来了，他总是会让你在这个状态里，这个光辉来了，那你在这个光辉里面，那么它就会一直照耀着你。 所以行在光中就特别有感觉了。住在基督里跟行在光中它是平行的。从今天我们读的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行在光中就是住在基督里。那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灯光当中？你在灯光当中，对不对？那我们在基督里面，那基督不是一个空间，基督不是一个空间，住在基督里不是跟你讲一个空间，住在基督里是跟你讲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光的状态，你活在光里面。所以我说，我们第一日讲到光，所以我说你们常常要为光祷告，神啊，我需要光。你大概都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要需要光，但就是神，我需要光啊。那有一次我跟神一样祷告，神说你住在光中，你还需要什么光呢？哎，我想对呀，我住在光中啊，我住在光中求光，是不是很好笑？所以我就不祷告了。我说主啊，让我看见这光，懂我意思吗？你住在光中，你没有看见这个光，你什么意思啊？瞎子嘛，就说很多事情你看不见。借着基督神的光辉，你可以知道啊前面的路，你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很明白。但是看不明白就表示说不是没有光，是有光。主啊，我的眼光有问题，我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你就要为自己的什么，为自己能够在光中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清楚来祷告。我想神就会让你看看清，特别是读圣经，你读圣经就要求光。那神说光已经给你了，那你就求明白的光，好，所以求神将那赐的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么照耀这个字呢，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光辉是这个介系词跟照耀这个动词的结合。那照耀这个字也跟光辉一样，只出现了一次，这次是在哪里呢？就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4:4。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让你来看看这个光辉跟照样，照着就是照耀的意思啊。这两个字在这两节经文是唯二的，那都在讲什么？都是讲基督。一个讲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好，后面哥林多后书讲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好，那么荣耀当然这个字很普通，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地方都用荣耀，但是讲到这个荣耀福音的光要照着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光辉。耶稣基督的光辉是借着他的福音来照着我们，这样就了解了哈。那你今天说我活在基督的里面，我活在基督的光里面，就是这个神的光辉里面，但是还需要怎么样？还需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需要，所以我刚刚念以弗所书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对不对？然后呢，求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所以不但是要有光辉，光辉还要照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说基督的福音是他的光辉，荣耀福音的光照着我们。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两个字让我们看见，甚至于在74亿本里面没有用这两个字来翻译旧约的光辉或照耀。旧约很多地方讲到光芒，也有很多地方讲到照耀，但是74亿本没有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太圣洁了，只能用在谁的身上？基督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74亿本有很多人不喜欢74亿本，因为它充满了很多希腊的这种思想。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74亿本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它也不随便用什么字来翻译旧约的圣经，因为太圣洁了，基督是圣洁的啊，用字就非常的谨慎。而且这个字出现，我很喜欢这样的字哈，出现一次就特别容易嘛，就在那里嘛，不必到处找不到啊。好，所以说基督他的光是唯一的，因为是神的光辉啊。那么光体不是唯一的，那这样讲糟糕了。如果基督是基督他是光体的话，那基督就不是唯一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不要误会哈。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不是光体，懂我意思吗？他不是光体。但是耶稣会不会是个光体呢？耶稣取了什么？ 道成了肉身。腓立比书怎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那奴仆形象是受造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他暂时的有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为要成就救赎，他才死得掉。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耶稣拿的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是一个神的身体，那属神的就死不掉了。钉十字架怎么钉死呢？所以他非要有一个跟人一样的身体。好，那我讲的这个光体，就是耶稣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光辉在他的身上，而且成为救赎的福音，然后就照耀所有接受他的人。这样我这样一描述你就懂了哈。好，所以说神的光辉却是神的光，并且是借着光体。好，那我特别讲基督免得大家误解了这个光辉是借着光体，这个光体是基督，那借着基督还有基督徒反射出来。这样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那你说那就是做见证吗？不是的，做见证那还小事啊，你这个人本身就是光。那如果你是基督的光，基督的光在你的身上，你站在那里，黑暗的权势真的不能有任何的作为，他不能够做什么，就算他有一些动作，他也不能伤你，他也不能害你，因为你在光的保护里面啊，因为你就是跟光是有关系，你住在基督里面，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等等。现在再读起来的话，你就特别有感觉了，不再是一个理论哦，就是手跟脚跟身体的关系，对，你这样讲也没错啊，但是可以再多一点，再深一点来看，就是你身上有基督的什么，基督的光。那你这个光是不是你自己的呢？不是你自己的，是基督在你里面。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里面有谁的光？那你外面为什么没有光呢？
这个皮太厚了
、哎、很棒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讲我们身体，你请你也不要误会，就是说我们这个老我把它怎么样遮住了。所以以弗所是怎么说？要穿上新人，要怎么样脱去旧人，然后才穿上新人。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必须被更新。那身体被更新什么意思？当然最后是被复活了，但现在怎么样来让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产生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上面要产生蜕变，产生更新跟蜕变。那更新跟蜕变是换皮肤吗？啊，有天我们在吃饭啊，我大儿子说，那时候他们还没出去啊，说哎你的手怎么这样子？因为手上有很多皱纹啊。我就说我老了，老了皮就会皱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身体会怎么样？会衰败。那所以这边讲不是讲身体的肉身，而是讲我们旧的思想模式跟行为模式。旧的思想模式跟行为模式如果不被更新，不被蜕变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就看不见神，也不知道神，你就不能够跟神对齐。好，所以你就看到说我们的里面的光是讲到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在哪里？你说这个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灵，你这样这我也不能说错，是对的，是真理。但是这个灵到底它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后面的课程，寻见真我。你的灵就是你的真我，你的真我要透过什么来表现出来？透过你这个身体啊。但是你这个身体不是肉的肉质的问题，不是物质性的，你这个身体有很多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没有办法让你里面那个真我很真实的呈现出来。比如说你很讨厌这个人，可你要知道你里面的真我很爱他耶，但是我就是讨厌他，所以我就不想让我的真我表现出来。那你自己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逻辑思想的，因为你习惯了这种外在的思想模式跟行为模式。当你发现了真我的时候啊，你开始确认真我的存在了，你就开始接受圣灵给我们的蜕变。好，所以说这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光辉啊，是光体跟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就下一次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要性，这些光体它 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略略的提到了一些，但是我们下礼拜跟大家更深入的来谈，而且是把这些光体啊都来跟大家谈一下，太阳、月亮啊，这个星群啊，那应用到你的人生，你人生的三种光也是太阳这样的一个光体啊，也是月亮这样的光体，也是群星啊，这个群组啊，这个。因为我一直改不过来，大家不要用星座这个字啊，星座这个字不好，星座这个字是啊占卜学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讲星座讲惯了，你的语言会影响你的思想啊。你像我现在扭过来还不太容易，我已经扭了一个礼拜了哈、啊，还是会想要讲星座，所以我要把它勒住我的舌头，就要讲到星群啊啊，或者是啊群星都可以啊。好，那么这次我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次要跟大家谈就是光体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略略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光啊，这个照耀跟光辉是跟基督连结的，所以与基督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在属灵领域中的独一性一样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啊，耶稣跟我们讲的，圣经跟我们讲的啊，神就是光，那么他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所以你如果在基督的里面，是讲到说黑暗的权势在你身上是一点地位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让他有地位呢？是因为我们让他有地位的。那你怎么样能够胜过他啊？这个我们可以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啊，跟大家分享刚好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圣经来认识光体，也透过这样的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天父，愿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耶稣基督来感恩，更为着你的救赎来感恩，在基督里面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主啊，也就是住在你的光辉当中。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既然是住在耶稣基督的光辉里面，也就是住在你的光里面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顺从这光，让我们可以按着光所照亮的，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也谢谢主，你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光。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主啊，你是看得见的。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体会体验光的真实，好叫我们对光不再是这样的一个物理性的概念，一种尝试，一种知识。主啊，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体验。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主，你要继续带领我们要走得更深，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那美好的创造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求主继续预备我们的心，也继续带领我们在你所做的，在你的所造之物中能够认识你的永能和你的神性，好叫我们这一生，主啊，可以被你塑造，被你建造，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人生。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特别为着我们每一个每一位家人在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祷告啊，无论我们在家在外，因为我们在你的光中，主，你的光环绕我们，主啊，就让黑暗的权势不能靠近我们，黑暗的权势不能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伤害。主啊，因此我们恳求主，你的光在我的身上，主，我们就不惧怕一切黑暗的人事物，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我们知道撒旦就是惧怕你的光。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因在你的光中就有勇气。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就能够得智慧，在你的光中我们就得看得清楚，看得明白。特别是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光来看懂你的话，看再借着你的光啊，看到你圣经中的奥秘，使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字句就发出亮光来啊，照亮我们的人生，照亮我们的道路，是吧？照亮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谢谢主恩待我们， 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继续保守我们啊，今天余下的时间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进入你自己在这个天所给我们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